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佛学概说的史料篇。上一次呢，已经将德清大师呢，还有那个憨山大师啊，就智伯大师啊，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。那今天要讨论的呢，希望至少能够将莲池大师给谈完。那请各位看到我们的讲义里面的 D08 的27页，D08 的27页哈，来翻到 D08 的27页。你先翻到27页，你就会问我不一样的问题。D08 的27页呢，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是莲池大师的简介，有翻到，所以就请那个思维师姐，你只要念莲池大师的简介就可以了。
思慧疏洪，智佛慧，别号莲池，因久居云栖寺，是以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和尚为净宗八祖。大师乃杭州仁和人士，俗姓沈，明朝嘉靖45年（1566年），投西山无门寺信天和尚落法。接着在肇庆市无尘寓律师处得受三坛具足戒后，便仰仗撤游方遍参知事。隆庆5年（1571），于杭州云栖山兴建道场，弘扬教法，注重真修实行，以戒律为基本，以净土为皈依。莲池大师著述《圣风》，主要代表作有《戒疏发引》5卷，《阿弥陀经》疏钞4卷，《佛遗教经》结要1卷，《具戒便盟》1卷，《水陆仪轨》水陆仪规6卷，《竹窗随笔》3卷，《往生集》3卷，《净土一变》1卷，《禅观测境》1卷，《楞伽经摸象记》10卷，《支门重行录》1卷，《三房杂录》3卷等。这些著述于云栖集后，由他的生熟弟子大贤周匡明等收集编制，分为释经、集古和手注3类，总称之为云栖法会。
好，那谢谢他帮我们念的简介。那现在请各位看到20页、21页，是开始了呢那个莲池大师的一些生平，从21页就有一些生平的小故事。21页呢，看到生平的小故事了吗？好，就是有第一个呢，是莲池大师的"一刀斩断红龙线"，有看到？OK，好，那我们请那个玉林师姐念一段。
莲池法师的生活向来过得平静恬淡，20岁不到就娶了张氏为妻，几年后得一子，全家和乐融融地享受天伦之乐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7岁时父亲过世，莲池法师痛苦地自问，为什么像山一样作为全家依靠的父亲，竟然也会倒下？还未从哀伤中走出，29岁时独子亡故。为什么还未见识天地之美的幼小孩儿，竟然就消失了呢？哀伤的莲池法师没注意到有人比他更受不住这样的打击。原配张氏因悲伤过度，不久也离开人世。为什么花朵一般的生命，在盛开的瞬间就凋落？接二连三的打击冲击着他，莲池法师将生死事大4个大字贴在书桌前面，不时地发出长叹。母亲心疼他那郁郁寡欢的样子，对他说："失去配偶的痛苦，我们都尝到了。你还不到30，应该要再娶，让自己振奋起来，家里也热闹些。"莲池法师望着母亲全白的头发、佝偻的身躯，想到这3年来母亲接连失去丈夫、长孙、长媳，心里肯定比他更苦， 不忍再伤母亲的心，便说一切有劳母亲您费心。不久就迎娶了19岁的汤氏为续弦夫人。新婚期间，莲池法师对夫人汤氏说：杭州西山黄荣安信天文理老和尚是位得道高僧，我们一起去参拜皈依吧。汤氏说：那当然好。皈依后夫妻一起修学佛法，共研法义。然而两年不到，莲池法师的母亲竟过世了。料理完后事，莲池法师对俗世颇感心灰意冷，萌生出家的念头，但牵挂着妻子，只将念头放在心上琢磨。除夕那天，莲池法师正阅读慧灯集，夫人捧茶过来，却失手打碎杯具，听到破裂声，莲池法师心中的结应声开解，笑着说：人生因缘没有不散的道理。汤氏说：多谢您宽宏大量，不责怪我打破茶具。莲池法师说：我还要感谢您打破我心中的执着，夫妻恩爱是不长久的，生死大事谁也无法替代，我决定出家修道去了，今后你好好地为自己打算吧。汤氏一下子呆住了，虽然他明白夫婿潜心佛法，但没料到他竟然这么快就舍弃自己而选择出家。然而他善根深种，明白诸法因缘生的道理，于是放下难舍的心情，很快地做出决定：您放心去修行吧，等我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好，也会追随您的脚步出家去的。亲属们听说大师准备出家，赶来劝汤氏阻止。汤氏对亲属们说：常听他提起生死事大，我怎能阻挠他呢？临别时，汤氏特地做了一双僧鞋相赠，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做鞋了，将来你要求法要行脚，希望这双鞋能帮你路途顺利。莲池法师望了望鞋，一言不发地拿出刀来，当场将僧鞋斩成两段，事后才作诗回赠：吾妹送我一双鞋，千真万谢做起来，一刀斩断红绒线，从今再不染尘埃。这一刀斩断双方的羁绊，从此只论佛法，不谈俗情。莲池法师出家20多年后，回到俗家探望亲友，见到汤氏还在俗家，便问：您为什么还没出家呢？无常迅速拖延不得。汤氏说：只因有老母要奉养，等这件心事完成，一定走上出家的路。后来汤氏在47岁出家，受具足戒，法名朱瑾，学者称太素师。太素师出家12年后，亲自上山求见莲池大师：我设立的孝义庵快落成了，想请您帮忙定规约，并请您来参加落成大典。说着双手奉上请帖，莲池法师微笑地接过请帖，点了点头。莲池大师为孝义庵订立29条规约，并嘱咐太素师及庵内尼众：切记痛思生死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大众都将这番话谨记在心，虔诚专修念佛法门，严谨地奉持律仪，安规森严，深获居民信仰。太素师住持孝义庵7、8年后往生。莲池法师听到这消息，立刻决定生死事大，我应当送他最后一程，并为他建塔。以80高龄的莲池大师亲自为太素师送行，并在云栖寺外西路为太素师设立塔。1年后，莲池大师也往生了，设立塔就设在云栖寺东路。后来乾隆皇帝曾亲去瞻仰，并作诗留赠：一心念六字真言，衣钵何曾传子孙，今愿遂除衣力患，莲池家法喜犹存。
这是谈他在俗家的跟父母、小孩、妻子、儿子的一段姻缘。那我想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而且玉林今天念得很好。 那我们下面呢，再看他的第二个故事，就是莲池大师呢，他在跟于自己的兄弟啊，这里面的一些自己这边的亲戚，不是这么近的，算是远房一点的亲戚的关系，老老红尘皆虚幻。那我们这一段要请那个茂雄先生帮我们念一下。
沈圣周是莲池大师俗家的堂兄，正在军营当官，不久前收到与俗家的莲池要来拜访的书信，然而左等右盼却都不来，于是昏入陷来到各寺院询问，并告知若有莲池法师的挂单的往挂单，前往挂单立刻通报。这时差役来报，大人，我们找到莲池法师了，可是有两个不知是哪一个才是。沈三周带我来看看，一看两人皆面生的人，却又真责那张肚牒是他的。沈三周怒问，快说实话，肚牒哪儿来的？两人互瞪对方，真责说是我的。忽然有人来报，莲池法师在瓦官寺因为病重，所以无法前来，将这两个刁民压下。沈三周下完令，亲自到瓦官寺，果然见到病倒在床的莲池法师。三周，你生病了、
不是那个冒号吼，在念的时候要讲一下三周说、要不然听到的人会以为是莲池大师在说、三周你生病了、好，来，
三周说，你生病了，到我府上调理吧。莲池说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是僧人，你应注视。三周问，那我去请大夫帮你看病，并派人来照顾你。莲池说，麻烦你了。三周说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求学，一起玩耍，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对了，你的肚牒怎会遗失呢？还有两个僧人假冒你的名号。莲池说，你遇到哪两位僧人啊？三周说，是啊，现在把他们关在衙门里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莲池说，那天走在路上遇到两位僧人相约同行，他们见我身体不舒服，好心地说要帮我备行李。原先我不好意思麻烦他们，但我步履缓慢，拖累他们几次停下来等我，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，请他们帮我备护行李。然而我还是走得太慢了，一不留神就和他们左散，而肚牒就在行李中。三周说，我看那两人根本就是骗子，存心骗走你的肚牒躲避牢狱，我一定重重罚他们。莲池说，你不是听过宫门好修行吗？肚牒已失而复得，就放他们一马吧。三周说，你既然知道宫门好修行，怎么你又不当官呢？从小你成绩比我优秀，在秀才的榜单上还高居榜首，通过科举对你仅是探囊取物，怎么你不走这条光宗耀祖直惠百姓的大道，却反而进入佛门呢？莲池说，中鼎山林人各有志，对我来说扰扰红尘皆虚幻，缘起缘灭尽是空，官场生活仅是荒凉一梦，只有出家修行最踏实，把众生领进佛门才是智慧百姓，这也是我认定的大小。三周说，看来你意志非常坚定，就随你吧，将来你若要见道场记得通知我， 我一定全力护持。莲池说，我由衷感谢你的情谊，我们就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修行吧。后来莲池想在杭州云栖山建立道场，沈三州果然大力护持，云栖寺顺利成立，莲池有了弘法度众的道场，信徒日多，生意日隆。时光匆匆过了30年，一日来了位满脸风霜的老人，要求见住持莲池大师。莲池觉得这人十分面熟，正在思索时，对方开口：“你现在是大师了，还记得我吗？”听到声音，莲池马上认出三周哥：“是你呀、啊！听说你调到京城做官，应该能大展宏图，实现你至今尧舜上在世风俗村的大愿。出现在这里，真让人意外。”三周说：“原来我也是想有番作为，怎奈小人当道，我便无限下狱整整7年，才被释放。在狱中，每天想着你说的‘扰扰红尘皆虚幻，当真含义深远’，因此出狱后，立刻找机会告老还乡。我早听说你是众人敬仰的高僧，特地来请你指点一二。”莲池说：“你太客气了，你这一生为国为民贡献良多，才真是令人敬仰。又历经大风大浪，对生命体悟怕是比我还要深刻。佛法深如海，我虽是住持，也不过大家互相切磋罢了。”于是沈三周暂留云栖寺随众坐席，修习念佛法门。莲池开导他如何摄心、持戒、念佛。沈三周颇有领悟，在云栖山住了月余，法喜充满地，告假回乡。
好，这是谈到他的远房亲戚，那还有他们两个的交往过程。各位看到说，他对于人真的很善良吼，那也还好有这个远房亲戚的护持。第二个事情你可以看到是，当时明朝的政治昏暗有没有看到这么一面哦，也就反映出来了有一个政治昏暗的状况。所以说有作为的人呢还入狱，那还没有惨死狱中，算是很幸运，而且他也能够自调。所以也许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狱中人家觉得他没有在侵害性，没有在筹划，出来才可以被放出来。这个回应我们之前读的一个明朝的历史背景。好，第三个呢，他只有介绍三个典故。第三个典故就是西方俗云小，这念咬吼，西方俗云咬。那这个部分要请那个张生存张先生念呢。
曹汝川居士学习佛法已40余年，对华严及禅法有深入的研究，一天读了莲池大师的作品，非常佩服，于是到云栖山拜师。然而几次来向师父请教，大师总是教他老实念佛，他觉得跟自己想学的有些出入，特地向大师请教。汝川说：“师父，你深入经藏，各法门都曾下功夫深入了解，对华严法门钻研尤深，这让我很佩服。但为何信众来向你请教时，你都只是教人念佛？难道师父认为只要有净土法门就行？华严法门可以废除吗？”莲池说：“我绝对没有说过华严法门可以废除这类的话。如果不是透过经典的教导，我们又怎能知晓有念佛法门呢？佛门的三藏十二部都是我们要深入学习的 学习探究的。鲁专既然有三藏十二部都是佛祖，
鲁专说
既然三藏十二部都是佛子应该要深入的，为何你却一律教人老实念佛，那不是举一而废多吗？莲子说，从前慧远大师仅教授净土法门，慧能大师也只教人参禅，以明心见性，难道你认为他们不通其他法门吗？当然不是，从前的祖师大德是仅以一种法门教授弟子，我只是遵循前人的教法，并没有什么好奇的。鲁川说，师父你何不遵循世尊的教法呢？师尊会依弟子的根性分别施以不同的法门，希望师父您也像这样随机演教。为立顿根性不同的学人分别教授不同法门。莲子说，师尊智慧无疑，自然能够这样施教。师尊智慧无碍，自然能够这样施教，但我只是凡夫，如果教法变乱不一，不但不能有利众生，很可能让众生产生无比的困惑，反而害了众生。鲁专说，师父您以一种法门教授学人，为何选择是净土法门而不是华严法门呢？华严世界毗卢性海所现的法界全身，就如同人身有84000毛孔，而东方的药师佛、西方的阿弥陀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毛孔，说法度众生。为何师父你抛弃掌握全身的机会，只选择其中一种小毛孔呢？莲子说，居士你既然通达华严思想，怎能只许以小入大，不许由大入小？况且大小相入正是华严十玄门的一玄呢。举华藏境界不可说不可说无量无尽的世界，而入于极乐净土中的一朵莲池中莲花中，尚且不能盈满莲花一片叶子中一戒指那么微小的地方，那么又何妨把全身投入于一毛孔之中呢？鲁川说，弘扬净土法门的人总是说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一定要往生净土见了阿弥陀佛，才能因佛菩萨教诲他一切法无生的道理而得到开悟。修行净土法门似乎有比较曲折的持反的。莲子说，居士你通达禅宗，一定知道从执迷到开悟，就如同从睡梦中醒来，又像莲花开放。念佛的人有现身见佛见性的，是莲花顿时盛开，有往生后开悟见性的，是莲花在久远后才开放的。众生的根基有力，顿之别功行也有勤奋懒惰的差异，因此花开有慢有快，并非一概都是曲折缓慢的。鲁川说，师父我曾和你坐下的师兄们谈论佛法，他们均均乐道于九品往生，但谈到上圣佛法的骇然心惊，张大眼睛发愣而不知所措，为何会这样呢？莲子说，这样的表现正说明他们需要净土法门， 鲁川说：“师父，你已是人人敬重的大师，请恕我直言，不但不具有大丈夫的作为气度，反而只有街坊老斋公、老斋婆的行为举止。”莲子说：“居士，你说的斋公斋婆，是指平庸无知的低下卑劣，只知恭敬地遵守戒律、规矩这一类的人吗？我愿意做这一类的人，我无法认同那些善于言辞的辩论、任意狂妄的谈论、般若闲聊禅理又不守戒律的人。我认为这样的人近于魔道，我宁愿被说是老斋公、老斋婆，也不愿意做老魔民、老魔女。”鲁川说：“佛法大事，非同小可，请师父您把我说的再思考一下好吗？”莲子说：“好的，我非常明白你用心的真切，真的让我获益良多。愿来日我们都能同登极乐净土。”
好啊，就是他希望他自己只要能够恭敬地遵守戒律规矩，重点看到了吗？有没有画一下哈？恭敬地遵守戒律规矩，这是他情愿的，他愿意做的。他不愿意呢，也不喜欢那一些闲聊言辞、谈般若，好像很懂得禅理的，可是不守戒律。重点在这哈，他觉得要有规矩啊，要有规矩。就算有规矩之下，人家看不起你又何妨？生死解脱不就跟他当时那个看到盘子打破一样？现在这个人就算瞧不起你，他觉得你就不是平庸之人，又如何？自己怎么样才是安定的，才是重点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呢来看27页下面的偶益大师的简介，以及后面呢开始讨论关于他的几个生平故事。好，我们待会再来上课。好，休息。